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入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让我们一起进入六法全说的世界。
六爻的听众们大家好，今天呢我决定跟远行姐录一期番外节目 Surprise。 这个节目的起因呢，是因为这个如果群里面的在听众群里面的大家这个朋友，大家可能知道了，远行姐干了一件类似于49年加入国军的行为。就是在一个华润万家的这个年代，远行姐回国了，
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回来了。
哇，在49年9月份千辛万苦加入了国军。所以呢，这个我们就决定呢录一期番外，这个主要是我跟远行姐呢这个都经历过这样的一个大时代，并且最近对吧，大家都这个被这个时代的浪潮碾压过的人也是非常多的，所以呢我们就想这个分享，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被这个车轮压过的一点，或深或浅的一点这个个人的见闻和感受吧。所以呢我们先问远行姐，这个你当初回国，也不是当初嘛，就是你就这次回国，跟我们讲一讲你的这个人在囧途的经历吧。
哎呀，我首先要声明啊，我觉得我和很多从国外要回国的人来比，还算是比较 smooth 的这个经验，至少我买了一张票就回来了。很多人是买了四五张票，花了十几万，最后通通熔断。我是当时找了一个非常冷门的这个航线，所以回来还是比较顺利的。但是这个冷门的航线呢，是目的地是北京的，它有好处有坏处。有好处呢是北京现在不是个随便啥人就能进的，所以这个国际航班直飞北京了还是挺棒的，尤其是我父母在北京嘛，那么看隔离完以后看他们很方便。但是不好的地方呢是北京这个是大家不是什么人都能高攀得上了，所以没有所谓的14+7一说，任何国外回来人立刻摁住就当场隔离21天。所以我整个3月都是在隔离中度过的，经历了北京比较罕见的一次3月的大雪，然后还有各种其他的奇葩的事情。所以这次跟教授商量一下，说那我们可以说一说这些经历。
这个其实你这个不管是幸运还是不幸，其实已经是中彩票了，因为好像之前好像说冬奥会之前是所有的航班都没有停，这个所有的国际航班都没有飞北京的，就是你这个冷门的航线都还是在冬奥之后才有的。
是，他是这样，我是买了一张，因为英国嘛，这个 Johnson 啊对我天朝不敬，所以这个英国到中国的直航已经断航1年多了，各种稀奇古怪的那个转机路线都有。我这个呢是从雅典回国的，而雅典整个二就是它是国航的班机嘛，1月只飞了一班，2月也飞了一班，然后3月的时候我们是等于相当于是冬奥会完了以后的第一班，飞完了以后11个阳性，然后立刻就从此熔断，那个一个都没有。我记得前阵儿可能大家听说那个维也纳不是在那个行前一天给 cancel， 后来大家不是大闹机场吗？其实在那个之前预演过一次，就是那个这个我们这个雅典飞北京，它是提前2天通知的，但是因为很多人都转机嘛，他已经到了比如说希斯罗机场要马上就要飞雅典了，结果邦机说那个雅典熔断了，然后很多小孩也是非常惨，所以然后后来才有了这个维也纳的提前一天这个熔断更狠的。所以这个真的是这个北京的这个政策非常非常的让人无法理解无法接受。
远行姐对吧，我们这就是你的不是了，我们最近读出来结论就是你不能够用理性来去分析这件事情。你要是觉得这个事情可以用怎么样合理怎么样才符合理性来分析，你就输了。
对，是的，所以这是这个就像你刚才说的嘛，大时代下面的非常奇葩的经历，估计每个人都有一些囧途的经历。
但是好在 远行界的这个转机目的地，就转机地是一个好地方，所以远行界是我这个他在这个雅典的时候还这个偷偷溜出去给我们拍了拍照，对吧？跟我们说一说你的这个在这个回到祖国的怀抱被关禁闭之前，这个最后一段自由时光。
说实话，我因为疫情嘛，在英国这两年没怎么好好玩，所以趁在雅典转机，因为要有2天做核酸啊准备的时间，所以我当时想着挺美的，我说在雅典好好玩玩。但是人到了那个地方，你完全的就精神状态不一样，就超级超级焦虑。因为我是一个不怎么焦虑的人，但是到快回国的时候，因为真是花了好多好多的钱在英国做，在雅典做核酸啊做什么，然后你就特别害怕说功亏一篑。所以我原来其实 plan 了很多，要去哪看去哪看，结果基本上都没看成，就在那儿刷 test result，然后后来然后交上那就开始刷绿码，但是 anyway 总是还是去了一趟这个著名的神庙，然后另外去了一个那个他的那个考古博物馆，考古博物馆真是好好东西特别多，从迈锡尼一路排下来，从黄金面具到罗马时代地震时代的这些东西都特别好。而且人也非常少，所以我建议大家去雅典，不要去它的神庙的博物馆，就去它的那个国家历史考古博物馆，真是超级好，而且又便宜。
所以神庙博物馆里没有什么东西是吧？就是剩个那个建筑。
对，因为你知道神庙的那些东西其实都拉到大英了嘛，咱在西西里不还看过一小片那个神庙的东西，所以它那个神庙博物馆里头其实都是一些复制的东西了。它外面嘛，当然就是它的那个神庙，那个神庙确实是还是非常壮观，咱也看了不少的那个古希腊的时候的各个时代，它这个的神庙还是确实是挺大的，但是可惜的就是它应该可能原来晚上灯光秀啊那些挺多的，但是好像现在就没有这样类似的活动了，挺可惜的。不然我觉得如果晚上去看的话，应该是更好的。
那考古博物馆，我这个远行姐给我们发了一点照片，确实是，哎呀，好东西太多了。
是的，是的，但是我其实就是因为很匆忙了嘛，因为我就是测完核酸，然后吭叽就跑过去看，看完了回来就开始刷结果，所以就是不是看得特别仔细，但是他那个几个时期啊什么弄得挺好，而且最也不是最好笑吧，就是最有意思的是他当时还有一个中国的兵马俑展览，我说哦。
是真的兵马俑吗？还是说复制的？
我不知道，因为他是那个特展，他要买票嘛，我就没有进去。但是我感觉好像是从中国运来的，就是搞得挺 special 的，他还收挺多钱啊。
那也，我估计是不是好，这个2019年运过去就没有回来。
不知道，像那个阿富汗似的，在世界各地漂流了一下。
对，是的，因为毕竟兵马俑也是人，估计也得做核酸。
核算 是啊。对，其实雅典就是给我感觉它物价特别便宜，去哪儿啊？街上到处都是 taxi，你去哪儿招个手，10欧就搞定，然后吃饭也便宜，东西也好，天气也不错，反正总而言之就是各种好吧。但
所
是
以
可
是一
惜，
个是一个 round 的好地方是
对，确实是。而且你看你在市里头玩几天，然后就可以到海岛上飘着躺着躺尸去
是
了，对
的，
吧？
可以。如果各位有这个 plan 要跳船的人，可以这个可以关注一下雅典。
对对对，是的，但是确实他那个，他那个，因为神庙嘛，都是建到很高的地方。我住的是在老城比较近的地方，然后晚上就在酒店的阳台上，那个你可以坐着喝一杯，遥看神庙，敬上一杯，那
梦
个
回
确实
西
是
西
挺
里，
好，真的是梦回西西里那感觉。是的，哎，等你们什么时候回欧洲吧，我们一起再去走一圈。
对啊，据说我之前看到一个特别怪力乱神的一个预测帖，就说这个新冠要到2023年才会结束，那也再熬一熬吧，熬到明年可能就好了。
哎，这不是有个笑话吗？说这个2022是2020再来一遍
对，是的，
，2022，对。
没有，但是我觉得不是再来一遍，这个今年比2020年形势严峻多了， 你要想嘛，你在疫情刚来的时候，2020年其实你只要有个绿码，你其实哪都能去，对吧？后来呢，不断的加码，你有绿码不行了，还要什么这个不
人
能
生
带
嘛，
星，对吧？然
嗯。
后你这个不仅不能带星，你还要有什么核酸报告，对吧？现在的核酸报告都不行了，就是人家只要是外地来的，一下立马隔离。
是，但是就是从国外的角度来说，2022年是走向正常生活的一年嘛，所以
对，
我
是
刚刚
的。
回国以后特别不适应，就是因为我在家工作2年，在英国在家工作2年，然后没事儿在村里溜达，从来不戴口罩，忽然发现我回国以后被牢牢的盖上了口罩，到哪儿都得戴着。
对啊，所以你看，现在这个大家这个身处在这个自由世界，正常些人觉得跟看傻子似的，大家都无法理解你们在干嘛。当然，这个我们即使不是外宾，我们自己人都已经无法理解了。所以我说这件事情就不能够用正常的理性来判断它了，是另
对，
外一
然
个
后，
维度的事情。
而且就是这种完全不开放，这个签证啊，无论是商务啊还是探亲都没有，其实是很那个的。我就有朋友，他父亲去世，然后，他也没办法回国，就在云上告跟。他弟弟开的那个 video 让跟他父亲告了一下别，就是我还有另外一个朋友也是这种情况，所以就是说，从人伦的角度来说是非常非常悲惨的一件事情。
嗯，是的，哎，那真的，那悲惨的事情就何止千万呀，
是
对吧？
啊，是啊。
所以呢，那远行姐这个在这个雅典最后嗨了一下，然后就顺利的登机啦。
对啊，然后，
就你在飞机上你是什么个装备呀？你有没有把自己裹成大白？
哎，那个当时我们自己建了一个群嘛，我们就是大家都在小红书上找到了对象，然后建了一个群，然后临上飞机的时候，大家有一个小孩说啊，我没有带那个防护服，可不可以？然后所有人都说我不打算穿，所以就是特别特别那个。我们上了飞机以后才发现，除了他机组有一个备用机组，他们穿的大白，没有一个人穿防护服，大家就是个 N95 口罩就回来了。
嗯，那还是，这个英国人民还是比较那个的，
整个欧洲人民，你
整
像
个欧洲
其
人
实，
民，对，确
对，
实，嗯。
因为其实因为是从希腊走嘛，其实最多的人是意大利的，意大利也是断航了很久嘛，他们是熔断，所以很多意大利蹭的过来，意大利是最多数，英国走的还比
所
较
以
少
飞
一
机
点。
上都是中国人吗？还是说也有老外？
好像有那么一两个老外，但绝大多数都是中国人，都是中国的小孩。你想读完书了，然后回不了，毕了业了，回不了国，这样的挺多的。所以你看小红书的论调就是嘛，说2020年我们为祖国在欧洲奋不顾身的抢口罩，这个寄回去，结果等到我们要回国的时候，被人批成万里投毒，各种限制。这个反正很多小孩很惨的，在国外滞留了很长时间，回不了国。
所以嘛，这个没有。现在小朋友有可能很多，我们就是个其实在国外留学的小粉红很多的，就需要教育一下。
但是真的是很多小孩就说
嗯，
一张回国一张票7、8万，然后就说那我回不来，我就在国外找工作吧什么的。你想，那从大的国家的角度来说，你是损失了一代受过很好教育的人，他本来可以回国做贡献，他现在就留在国外了。也许很多人就再也不回来了，不是说就说不 long term 的回来了，那对国家来说不是也是一个损失吗？
那你要这么说，我觉得挺好的。这个大家有兴趣去找天书有一期讲的这个冰心跟吴文藻他们回 国
对
的
对
事
对，
情，对吧？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翻来听一听。反正我觉得也是，挺好，回不来挺好。
哎 真是大时代，真是。
所以你到了，那你飞机落地到是落在哪儿？是首都国际吗？还是大兴？
首都落在首都机场，哎呀，觉得好惨呐、啊！落地以后，感觉好像。 就我们的一般航班似的，然后那个里头的电 shop 全都关了，经过了星巴克，椅子都架在桌子上的那种，然后折腾了很久，这个就是很著名的核酸那个，它是鼻拭子嘛，捅到天灵盖的那种的，然后最后被拉到了雁栖湖，这个，
好地方，
对对对。然后我们那个是，就是他们戏称叫老干部所的那个宾馆，就是那种叉叉部门的什么
疗
什
养
么
院、
叫
疗养中心
啊？
什么
对对
的，
对对对，是的，
或者什么
是的，
会议中心。
啊，对对对，然后就开始了21天暗无天日的生活，我真是暗无天日，因为我那个地方是朝北的，所以只有早上10分钟，它冬天，就东边的太阳射进来一点点，然后就没有太阳了，所以21天在屋里狂吃钙片儿。
那你这个从下飞机到你这个到酒店，经过了多久呀？
我们还算比较顺利吧，大概3个多小时。他就是，先就是你出机场的时候，每人开始捅鼻子嘛，捅完鼻子之后。然后到了一个地方，他说还让我们接着等，因为他那个所有的行李他要拉出来，他要集中消毒。然后等行李都消完毒了，都堆好了，然后让我们一波一波的下去。他就是大概一个 coach，就是一个大巴的人走，然后把行李人拉走，再弄一大巴的人再弄。我因为是研读小红书研读的比较那个的，所以这个比较知道怎么能够走在前头，所以我大概是上了第一辆大巴，但然后。到了老干部酒店，又接着等分配房间，但是比较 unlucky 没有挑到向阳的，因为它完全是随机分配房间嘛。然后到整个入住的过程大概3到4个小时吧。有些人是不是说要6个小时嘛？我们还好，没有那么长时间。但是因为你在飞机上也没怎么睡，飞机上特别满，没有所谓的70%啊什么的。然后。就是，所以他那个折腾也挺久，但是第一个 highlight 就第一个 surprise 就是，我们不是这样晚上不就睡下了吗？然后半夜2点，他们开始敲门拉人，阳性的给拉走，然后
核
所有
酸
的
结
人，
果出来了，是
对，所
吧？
有人特紧张，然后就说：“哎呀，昨天晚上怎么了？你谁谁谁被拉走了？”然后因为他连坐几次嘛，第二天又接着拉人，完了我们那一班11个嘛。11个阳性，按照中国的那个规定，民航局的规定是应该我们后面再飞2班，然后再那个，但是就手特别狠嘛，立刻就也不说熔断，反正就是立刻以安全原因，就所有的3月4月的那个雅典的飞机就全部取消了。然后现在夏天秋天的也没有排了，所以我们是空前绝后的最后一班从
是
雅
的，
典飞
那
回
真
北
的
京。
是，也算是能回来也算是中彩票
哎，真的是，真的
了。
是，而且还比较便宜吧，就只能说，哎，就跟现在上海同志们团购这个钱都不当钱一样，我这个
现
机
在已
票
经
买
有
的
这
也
个
是，
有这个有一张图是上海的人民币。对人民币的汇率表，
哎，对，5:1还是什么 的，对
对，
对
是
对，
的。
对，是现在买回国的机票也是这感觉了，大家觉得好像10万都觉得是正常价，但是你想10万你都可以包湾流了，10个人包个
对，
湾
是
流
的。
就可以回来了。
那你21天隔离生活怎么过的呀？
哎呀，就是养出，你知道吗？这种生活实在是太，怎么说呢？太太，我后来是把晚饭退掉了，因为实在是吃不了了，而且不知道他们为什么那么热爱咸菜，每一顿饭都有咸菜。然后
所
这
以
个
你们，哎，
没有，
对，你们的餐标是多少呀？
1天100块钱还是什么？好像是1天100。然后，我退了2周，我们不是21天嘛，我退了后面2周的晚饭，但是他退了我多少钱？就退的挺少的。我当时想，我说，哎，怎么是相当于20块钱一顿晚饭嘛？因为我退的是晚饭。后来想，哦，他是最后一周是北京市政府这个友情赠送的，等于是我们。只付了2周的钱，但是隔离了3周，所以晚饭的标准应该是40块钱。那么，另外2顿60块钱，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样子。但是实在是，你知道吗？就是没有酒哈，虽然我不是一个爱喝酒的
我
人，
知道
对。 然后也没有 coffee， 就没有任何 dessert、
嗯。
每天无论什么，总有一袋咸菜。哦，对对，还有一个每天有个什么抗议的那种小纸条，我们说鸡汤文儿是那种什么心连心啊，什么什么，反正每天标配是鸡汤文小纸条。
那菜色呢？
菜色，哎呀，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他为了压低标准嘛，经常给我们上鸡爪子。
那要是
然后
还要是但凡有个外国人，不傻了吗？
对呀、啊，就是啊，然后反正就是很奇葩的各种，就没有什么正经的东西，嗯，就是你没有见过大块的肉，它就是掺的不知道什么东西，丸子呀，然后鸡爪子呀，然后就是什么那个什么鸡骨头，就是鸡架子上的某些地方，反正就是那种不怎么有肉的地方的鸡骨头。
可能是怕你们隔离时间太无聊，给你们点东西啃一啃。
对啊，然后我们那个屋特小，就是有些人他们抽到的屋子挺大，比如厦门的某些隔离酒店特别好嘛。
嗯，这都是盲盒。
对，是。然后，但是我那个就特别小，就是我就说是进门就上炕那种，它就一张床，然后还没什么地儿，我就每天在那个小屋里。跑步跑个这个一个小时这种，然后我就跟我爸妈说，我说我就是那个红眼里头那个疯老头在小屋里头跑来跑去。然后那个我对门是一个素食主义者，然后每天我在这个屋里开电话会，就听他在那儿开始唱开始念经，我说哎呀给我们加持，每天给我们念经，听他那汪汪汪在那儿唱。
所以你们那隔离出来了呢？隔离出来了，21天隔离完了之后，你就可以完全自由活动了吗？
哦，这就说到这个作为一个外国护照持有者的痛苦。这个，你因为是这样，就是我是你知道我是没有支付宝、没有微信支付的嘛，所以我这个红包打赏都做不了嘛，因为它不能够认证。那么你出来了以后，虽然它有一个专门卖外国人版的，但是有很多不方便，所以我出来最。第一件事你知道是干嘛吗？是去银行，因为是要把银行卡办下来。银行卡办下来以后，你才能实名认证。你实名认证以后才能拿到码。所以我就说，中国如果开放了，别的不说，你就发了签证以后完全没有用的。老外哪搞得定这些东西啊？这些实名认证这些东西，那完全搞不定。没有健康码，你是寸步难行的。
嗯。
所
以你，
我光
去银行就去了四趟。可是我有个问题啊，你去银行，比如说我首先第一个问题啊，你从那个隔离酒店出来怎么去的银行？在北京打车也是要扫码的呀。
对，我那天，哎呀，那天那个 drama 也是挺那个的。我们是21天嘛，但是他是21天晚上给你做的核酸，所以你放出来的时候是22天。
22天。
结果、
嗯、
对。结果人家的码已经变了，我的码是黄码，然后我就疯了，我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嗯，然后那个酒店的人说，我都给你解除了，所有人都解除隔离了，我这个后台都操作了，为什么你那个我也不知道啊。但我幸好呢是一个朋友来接我的，然后呢我们就你看他早上10点来接我，我的码一直不变，然后我就疯狂的那个给他们打电话，他说你要找社区说，嗯，你这个是外国人版，我们后台没有操作权利。干不了，那我不就社死了吗？对不对？然后最后后来他说，嗯，你每一个小时你在那个就是那个北京健康宝的那个外国人版嘛，你 log out， 然后再重新 log in， 那你重新 log in 呢，你就要重新再上传一下你的那个 ID 的照片。
嗯，
所以我那天就折腾那个事儿，一直折腾到下午3点，终于绿了。我说我的妈呀！我说这个作为一个中国籍的人，不是。中国出生在中国的这个外国护照持有者都这么困难，那要是一个真的老外不得疯了。而且就是特别焦虑嘛，就是说你也不知道，如果他说啊，嗯，早上不绿，下午我3点钟肯定能绿，那你还 OK。你现在就是完全一个大系统，你无法知道你会什么时候出什么状况。
所以是这样，有时候这个焦虑的都是因为这个不确定状态产生的焦虑，就像你告诉上海人民我就要封你一个月，大家也就躺平一个月了，这样是吧？
对，
加二加二加二加二加二循环。
是 是的，
现在已经变成加十四循环了，
加十四，对对对，无限循环下去。是的，所以这21天就是没有太阳，没有酒，没有 coffee， 然后天天这个咸菜加持过下来。
所以你是胖了还是瘦了？
嗯，还行，我还保持的还可以。你想，我都晚饭都 quit 掉了，对不对？然后每天还坚持这个疯老头跑步，所以稍微长了一点点，但是后来一忙也就瘦下来了。这也是焦虑之一，不知道要胖成什么样。回家第一件事先上秤。
所以，那你后来这个去办完了银行卡之后呢？然后你的这个所有的码什么的，就已经可以变成就是正常的人类的码了，是吗？
对，然后办完银行，你就得去办那个手机卡呀，因为没有手机卡，你还是寸步难行，对吧？不然你的行程码也捋不了。哎呀，反正就各种折腾。然后，因为我是国外的护照，那么是用你拼音写的嘛。他经常核酸，他就搞不清楚他是你姓在前还是名在前，然后经常你测的核酸就出不来。
所以你
反正
就解除隔离完按照你在隔离的时候是要测几次核酸呀？
哎呦，因为我们这一班不是11个嘛，然后人家免费赠送了 N 多次，所以我们恨我隔离21天测了10次核酸。
然后那你出来之后呢？
出来之后，社区能饶得了我吗？在这个社区观察，然后接着测呗，又测了三四次还是？
那社区观察是7天还是14天？
7天，对，幸亏是7天啊。然后这个，然后就总算这个21+7嘛，还让社区给我出了一个证明，而且比较奇葩的是，因为我。因为是这个签证签的不是北京嘛，我还要去外地，但是他有一个规定，就是说你来中国30天必须到你那个目的地去报到。
嗯。
可是我已经21+7了，然后你去外地，你还要申请外地的码，然后因为又是一个外国人的那个，又折腾了好几天。哎呀，反正就是我回国以后就是各种折腾，简直是特别的。
可是如果万一如果你阳了。你需要住院的话，隔离你不可能，你这样就不可能在30天之内去到你的要去的地方呀，那怎么办呢？
那就理论上说你是非法滞留，因为你必须要30天内那个到那个地方，然后向他们报到，然后他们给你正式的签证或者是 whatever。然后那个我因为在一个那个 expat 那个 WeChat group。他们落地上海，然后因为上海这个情况，但是他的工作许可是北京开的，他就必须30天回北京。但是上海这种情况，他回北京是肯定是不可能的嘛。
嗯。
所以这帮人也就是疯狂焦虑，说怎么办呀，怎么办呀？然后老外，哎呀，各种 stress， 看着也是特别可怜。但是真正搞不清中国状况的老外们，
嗯，所以你这个虽然是人在囧途，但是还好，听下来。已经算是非常非常幸运的了，
哎，真的是这个买了一张票就回来了，真的是非常非常少的了。而且在北京虽然被关了21天，但人家送了7天。
所以你们隔离费用你们是多少钱呀？
我忘了，是400多一天，然后再加100块钱的饭钱嘛，大概就这么一个数吧。然后14天好像是7000-8000的样子吧。我有点记不清了，因为后来不是还退了，他对我是退了2周的，退了1周吧，就算是，1周的晚饭，他还给我退钱了，因为有的隔离酒店人家就说你不要可以，但是钱是不退的。
嗯，那还算是比较规范，我还看到有些是如果你要退，就只能全部退。
哦，OK， 没有那个，而且你看，就是我就给我们服务的那个酒店的那些人吧，我们走了以后。因为我不是码一直没绿嘛，我一直跟他在那儿沟通着，然后他说我们走了以后，他们要在酒店就地隔离14天，
哦、
所以
是的，都对、
哦，
都是这样的，
对，所以他们21+14，你想想也是够惨的，
是的，
嗯，
所以现在这样听下来，我觉得你的经历已经算是属于可以拉仇恨的那种级别的了。
对对对，其实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是这样。对啊，买了张1万多的票就能回来，然后也没有什么特别，也没有阳在中途，已经是很那个了。那么说完我比较 lucky 的那个，我们就要说说这个不太 lucky 的教授的隔离囧途。
对，这个，哎呀，我本来开始，这个之前还说这个吃屎都没有赶上热的，这个在 Omicron 席卷之前感染了一次 Delta，
Delta，
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看，还好吃的是旧屎，新屎虽然这个症状比较轻，但是看看如果。这个是在上海，这个新市太难吃了。你看看那些这个方舱的这个环境，实在是，哎呀，这个连集中营都不如。
哎 是啊，是啊，就是啊。那你先讲讲，因为可能你这个故事还是比较奇葩的故事，对不对？你先 讲讲
对，
你怎么弄上的。
这是很传奇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是这个从北京。去的上海，本来我也没有打算去上海的。由于那个时候北京有疫情嘛，然后我要回来，这个社区就给我打电话说你要回来，你要这个居家健康监测14天。然后我就说，那监测也不就是去测几次核酸嘛。但是由于我们这个社区呢，这个外国人比较多，所以他要求得很严。他就跟我说，那我们这个社区的居家健康监测呢，就是居家隔离，要给你上门条。然后要给你带定位仪，我心想，我说什么这是什么东西？我说我就已经享受到这个公主的待遇了吗？脚上还要绑一个定位仪，
所以你就决定啊。
所以我就我就并且我其实那个时候我上飞机我没有做核酸，因为其实那个时候其实这个正式的文件里边是没有要求要有核酸报告的。而且，并且我是顺利值完机了的。我在手机上值了机的，因为正常情况下，如果他是值这个所在落地的地方是要求核酸的话，你自己是没法值机的，你必须去柜台值机。这个他们要看你的核酸嘛。所以呢，我就这个就正常的值完机之后去机场，想说这个今天政策改了，这个要这个上飞机就要看核酸。所以呢，我因为没有核酸报告，我也上不了飞机。其次，我回去了，我也要被隔离。这个我作为一个射手座，是吧？这个那么意思，这个放荡不羁、爱自由，我觉得
爱
要
自由。
对要隔离这件事情，是我无法接受的事情。当然，回过头来看，觉得你现在想想，要隔离在家隔离14天，已经算
多
是
爽！
很对多爽的事情。但是那个时候，对吧？这个。大家还没有那个时候的政策，就是还算是没有现在那么变态嘛。那个时候，这个被隔离的人还是很少的。基本上，其实，正常情况下，你还是有，只要你的行程码是绿的，你有核酸报告，你在那种情况之下，还是享有很大程度的国内旅行的自由的。这个不需要动不动就被隔离。那当然跟这个就是今年跟去年都已经是2重天了。
是的。
所以 anyway 我就去了上海，因为上海呢是不管怎么说算是这个之前是一个所有的防疫政策都应该说是中国最松的一个城市了，所以那个时候有这个说法是这个上海是这个中国唯一的城市嘛，其他地
精
方都
准
是乡
防控
下。
吧。
对，这个所以呢我就改道去了上海，但是呢这个好死不死啊，我这个飞机呢是。前一天从波兰飞北京的，然后他这个做完消杀，第二天就飞了国内的航线。所以呢，这个我也是后来这个病毒测序才知道的，是这个飞机的，因为我的那个隔壁坐的是有一个这个从波兰飞回来的那个是一个确诊的这个病例，然后呢，他们后面测序测到了就是那个波兰的那个 Delta 的变种。所以基本上可以肯定是由于那趟飞机这个感染的，然后我就到了上海就很 happy 嘛，然后这个还这个中间还这个跟着这个 隔壁录书的两位主播一起去了苏州玩耍，对吧？所以我相信这个，我一说到这个，大家就肯定基本上都会知道了。苏州还
是最风雅的一次流
调，刷了一次屏，
至少没有给丢脸，对吧？
对，是的，这个流最起码贡献了这一次最好看的流调报告。
哎，我插一下啊，我当时就是你们那个群里就那天不是刷了好多，我一起来我说怎么这么多条啊，然后一看说 what， 我就说我在英国抗疫两年，我认识的这个得病的没有我那一早上刷到的认识的得病的要多，我说我都惊了。
所以呢，是吧？我们就这个半夜就被疾控拉走了，然后呢？这个拉走要去什么？要他还要这个？你在家里他就是有大白要上来就是在家里就要帮你捅，要捅一次鼻子，那都不是捅天灵盖，我直接就鼻子就被捅出血了。
是他们手都特别狠，
对，
而且那个角度也比较那个。
所以呢，就要先拉去这个你做完核酸嘛，要先拉去，还要去拉去复核呀什么的，然后还要去拉去。这个做 CT 啊什么的，因为反正后来就然后又拉到了这个，就是这一切都是从半夜开始的，两点一直折腾，然后还要拉到那个上海的工卫中心。上海的工卫中心在金山，金山呢其实是一个离上海市区非常非常非常远的一个地方。这个说到现在，这个今天不是那个昨天那个新闻联播不是播了这个上海人民买菜的那个嘛，大家不是质疑他造。质疑他造假嘛？今天上海这个出来辟谣，说我们这个不是假的，是我们在金山拍的。大家都说金山也能算上海吗？那确实是已经非常偏，因为基本上我们开高速都开了这个一两个小时。
哎，我再打断一下，那个时候因为是去年11月嘛，那是真你还真的享受了一次负压救护车的待遇吗？
对，是的，那个120的救护车就是负，它其实哎呀，负压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神奇，就像我们后面的那个病房也是负压病房，它无非就是有一个类似于抽风机的东西嘛，就是把你的那个这个空气这个抽走，这样就是它是保证就是你的空气。只能从外到内流动，就是你里面的空气是散不到外面去的。
对，是的，
其实也没有那么神奇。
然后到了金山以后呢？
到了金山以后嘛，我们最开始是就是我们上海是三个小伙伴嘛，这个然后呢，我们最开始是一个人一间，然后呢，后来呢，这个因为那段时间大家知道11月底嘛，11月底也基本上快过年了。所以呢，这个境外输入的压力是比较大的。那段时间，对啊，上海这个，因为上海承接了全中国最多的入境航班，所以呢，这个后面呢，这个就病房就住不下了，因为快过年，大家回来的人比较多，所以呢，病房住不下之后呢，后面这个后期就我们三个人就这个三个人就住在一间病房了。然后就那个护士小姐还跟我们开玩笑说，这下你们三个人可以一起打牌了。
那个我一直不理解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们都说拉去工位以后先要抽 N 多的血，而且要抽动脉血，我就为什么呀？
是的，他应该是没有，因为他要给你测各种的抗体啊，以及各种的这种就是像你体检一样的各种的这种血液指标什么的。
那为什么要抽动脉血？我就不理解，因为静脉血不就 OK 了吗？
他因为他还要测很多，其实那些指标有可能是你平时体检的时候都不会测的。
所以你现在这个身体状况杠杠的，是知道贼清楚是吧？
对，是的，各种什么，像一些好像我们里面有一个指标是你的，就是免疫蛋白和或者还是这个指标，说一般那个指标就是你正常体检是不会测，除非是测的最多是那个去做艾滋病的体检的时候，他们才会测你这个指标，因为就是看看，因为艾滋病不就是一种免疫系统的缺陷嘛。所以呢，一般只有这个正常情况下是只有艾滋病才会去特意测那个指标的。
哦，OK，现在肯定没这待遇了。
所以呢，现在肯定是现在这个你都去不了医院。
对呀、啊，现在萝卜快了不洗泥，
嗯，
测个
是
核
的。
酸就走人吧。
我们那个时候还是那个时候，医生还是护士压力还没有那么大。我们这个初期的时候，我们医生就是每天都是要来查房的，来跟我们聊天聊半天，跟他哈拉哈拉，这个从他嘴里掏出了好多这个不可告人的秘密。所以上海搞成这样，我们一点都不意外。
哦，哎，但是我怎么看到有就是其他的小红书上说他们阳了的，说那个医生基本上是不来查房的，就护士来送个药，然后医生
是的，
remote 怎么着一点儿。
医生也不是所有的病房都查的，对吧？你得跟医生聊开心了，才愿意来找
哦，要美女病房查一查。
你。是的，我们都说那个医生就是每天就是来查房，就是来跟我们聊聊天，毕竟医生也很辛苦。但是到了后面，他也基本上就不来了，因为他之前是基本上每天都要来，后面就病人越来越多，还有的时候都要等到晚上12点以后。才来查房，
哦，
然
但
后
是
呢，
你是从头到尾都没什么症状，对不对？所以医生也觉得你也不会危
也
重，
不是，其实我是普通型的，因为我肺部是有感染的，但是问
嗯，嗯。
题是，就是我是这个身体太好了，我在肺部有感染的情况之下，连烧都没有发。
好吧。
那个医生都医生医医生都不好，他说你身体素质实在太好了。然
是，
后呢，这个
嗯，
对
你
吧？
说。
然后后面就是人越来越多之后，他就基本上每天要忙到后半夜，所以就很少来。但是我们都因为这个加了他的微信嘛，就是因为所以有什么事儿还是可以有及时的沟通的。而且因为这个跟他聊天聊得比较愉快，所以后面也都慢慢的套出了很多内幕消息。
有什么可以在播客上说的？
可以说的就是，其实你这个不管什么时候，你这个你社区肯定都会或多或少是会有一定的这个潜伏的没有被发现的这个被感染者的，所以其实这个事情就是这样的，你只要不测核酸，啥事儿没有，你只要测核酸就一定会有，
对啊，
所
所
以
以。
这些也可以从侧面上反映，其实。你要最起码到去年这个时候，你所担心的这种医疗挤兑呀什么的，最起码在上海，其实如果你只要你不去测核酸，其实啥事都没有。
但是我们要再念一遍，要坚持动态清零方针不动摇。
嗯，是的，没有说不清零呀，你不测不就
嗯，
清
清
零了
零，
吗？对吧？
对啊，是啊，
这个不
就
是
在
说
这个动态上面
对，是的。
嗯，哎，那个著名的这个某某花，这个中药，你们喝了吗？被喂了吗？
哦，喂了呀，我们这个竟然有人问我说你们在医院这个怎么治疗的呀？我说没有呀，就一天3包莲花清瘟呀，然后还有中药，那个中药我是没喝的，因为太苦了。但是我们后来就是也打听过了，那个因为有中医要来给我们看舌苔嘛什么的，然后呢，我们后面也跟中医这个聊了这个问题，那个中药是干嘛的呢？确切的说啊，这里面有一个最基本的常识，这个。新冠的病毒跟感冒病毒一样，它是没，最起码它目前为止，那你这个你抛开这个辉瑞那个不说啊，它其实是没有什么特效药的，就跟你感冒一样，你治感冒的，你所有的感冒药只是缓解症状的，它并没有能够这个针对病毒本身的特效药，对吧？所
对，
以
没有
呢，
控制它病毒复制的，嗯。
对，是的。所以呢，如果你去医院的话，就跟你治感冒是一样。你发烧了，医生给你退烧；你咳嗽了，比如说医生给你一点这个止咳化痰的。然后呢，这个中药是干嘛的呢？这个中药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帮助你排便的，清热解毒。为什么呢？其实是一样的，就是它本质上还是要靠你的免疫力嘛，自我修复嘛，对吧？但是问题是，其实。你的这个病毒，它即使在你体内死了，它还是会残存下来的，
是的，
所以它依然是能够检测到的。
所以呢，它那个中药就是让你赶紧把那些你的白细胞已经帮你杀死的那些病毒，那些死的这个
残
病毒
片，
细胞，对，残片快一点排出去。
OK。
这个是它中药的主要的这个作用机理。然后呢，除了中药呢，就只有莲花，一天三顿就是莲花清瘟，早中晚就是跟着饭来的。顺便吐槽一下，这个医院的饭实在是太难吃了。
比我们隔离餐要差很多，是这意思
差
吗？
非常多，因为是这个，因为我后面也要去酒店隔离的嘛，就是跟最起码跟酒店的隔离餐比起来，酒店的隔离餐太好吃了。
那主要是上海。
然后，因为医院的饭，因为它毕竟是医院嘛，它要保证营养，所以你去看，你要单纯从营养要素来看的话，它就是蛋白质呀，还有这个碳水呀、蔬菜呀，都是够够的。就是所有的食材都不错，它就能给你搞得让你一口都吃不下。
那我们不就是我们英国饭的这个精髓吗？
是的。然后这个我们经常吐槽说，你看有的时候我们会有这个西红柿汤，有的时候会有这个也有的时候也会有个炒鸡蛋，然后我们还说，你就为什么不能搞一个番茄炒蛋呢？对吧？这个又好，又不需要任何烹饪技巧，对吧？又下饭又好吃。我们那个时候就是最卑微的，就是希望能吃上番茄炒蛋。所以那个时候，因为你到了医院是任何你别说外卖了，什么任何快递什么的，就是连个餐你都飞不进来的那种，因为它是传染病医院嘛。所以我们医院是有铁丝网的，哦不，有不是铁丝网，是有电网的。就是医院的围墙上面是有电网的，
防止你们跑出去。对啊，但是
因为它是传染病医院嘛，
对，
所以它
乙
是有
类
电。
传染按甲类这个收治嘛，
对，
对。
所以我们那个病房，我们后面问了医生，那个病房它原来是就是艾滋病的这个婴儿的这个艾滋病患者的这个病房，就类似于比如说那种母婴传播刚生下来的，这个的他们的隔离病房，然后呢，这个我们每天唯一的放风时间就是，也不是每天啊，就是也我们总共也就两次做过两次 CT，你做 CT 嘛，是要到 CT 室去的嘛，这是你唯一的放风的时间，也就是，然后其他的时间是你是这个完全不能够出病房的门的。
哎，那个插播一下，这个听说的那个杭州工位的人是没有窗户的，至少你们还是有窗户的，对不对？
是这样的，它所有的窗户都不是对外的窗户。它我们的窗户，我们有窗户，但
就
是那
是
个
对
窗
走
户
廊的，
是对着走廊的，因为它理论上你是不你的你本来也不能跟外界通风嘛，所以有没有窗户其实都没有，其实没差。
OK，好吧。那你在里面待了多久呢？
我在里面待了，我想一下，我都有点忘记了，1个月吧，28天，
哇，那
那
跟你比起来，
我
我真
是
是
我，
比较幸
对
运
呀，
的。
而且我算是出来的比较早的
比较
了，
早的，对。
我们有些同志待的时间比较久，
那只能怪他不打疫苗，对不对？在 政治正确的角度上来说，
没有也不仅仅是因为确实从我们的经历来看，因为大家有在不同的地方这个被治疗嘛。所以呢，这个从我们的这个看起来，其实像我经常说，我说不幸中的万幸是在上海，上海的整个治疗还是比较规范的，他最起码他不瞎折腾你。你像有别的地方，像杭州，他们3天2头就要做 CT，大家要知道 CT 的辐射剂量是很高的。
对，不能瞎做的。
对，CT 一般就是一个人1年也就最多做2次就到头了。他们是
这
基
样。
本上隔天就做一次 CT，隔天做一次 CT，对吧？你要是你本来没啥，你这个 CT 搞不好做出问题来了。
是啊，然后我就特别想吐槽一下，就说从最初的武汉毒株到后面的 Delta 和 Omicron，它是完全就是演化的变得很多的，
变得很多，对。
对，飞的侵蚀就是已经很少了，但是还是用一套最开始的刻舟求剑的方法来做诊断。我真的也不知道这个卫健委这几版改下来，为什么这么简单的道理他不改的？
其实改了的，这个 Omicron 其实 Omicron 已经不能，我们就说有了Delta 还是会有肺部感染的，比如说我就有，但是呢 Omicron 其实已经没有，它都已经不能叫肺炎了，所以他们说要改名字，你都不能叫新冠肺炎了。
对，
Omicron 基本上就没有肺部的
到
症
处
状，
放，对，
对，
是的。
所以其实你要看嘛，这个他们上海这次基本上也没有。做 CT 嘛，对，因为现在上海，首先第一个，它第九版的这个也是说这个你的这个，我们现在就是正常的，比如说普通型跟轻型是要看 CT 的，
嗯，是的。
就是如果你肺部有症状的话，那你就是普通型；没有的话，那你就是轻型。它是 CT 是唯一标准。你比如说，像我就其实我除了肺部有病灶的这个有 CT 有表现之外，其实我没有其他症状的，我也没有发烧。像其他的一些轻型的，他们是发了烧的，
嗯，
嗯。
对，但是我之所以这么讲呢，是因为，从国外要回国的人，他如果他有一个，你不是要拿绿码吗？那有一
对。
个问题就是说，你曾经感染过没有？如果你感染过，你要走康复者流程。走康复者流程呢，它一个关键的标准，你要去那个医院去做一次 CT，没有这个 CT，它不认证你是康复者。但是你也知道，就像英国这种，你要找一个做 CT 的地方也不是那么
很
容易的，
难，对。
医生说你干嘛要做 CT 啊，对不对？啊，所以我就吐槽，到现在这个康复者流程还是要 CT，你就觉得就为什么呀？
所以，anyway，这种事情，哎，你就不要问为什么，他就是他没有
对，
道理，他不
就
跟
是
你
没
讲
道
道
理。
理，他没有
嗯，
道理可以讲的。
是的，是的，是这样，但是你还忍不住要吐槽一下呀。
他就是你要知道这个逻辑是什么，他其实是有逻辑的。他的逻辑就是要他要穷尽他所能穷尽的所有的办法来减轻自己的责任。
就
他
不让你
是，
人，不让你回来嘛，就是让
对，
制造
他
各
就
种
是
障
一
碍，让你
个
回来。
底层逻辑，就是要甩锅。
真的是这样，就是你就说没有半点科学根据。你说到了奥密克戎了，哪会潜伏期21天啊？都说的是5天传三代了，你把人关21天有什么啊？
关21天，这个有助于这个自己内部传一传吗？华
内循
清
环，
宾馆不就是这样吗？
对啊，就是啊，你在酒店里的你反而那个感染的几率会增加嘛，对吧？
但是这个事情是这样的，这个他只要把你关着了，对吧？你就不算社会面的人，对吧？就是你再怎么
对，社
样，
会
这个
面
跟
的
他就没
你，
有关系了。
对，是的，是的，是的，哎，就我能理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但是就是说你完全做是没有科学依据的做，这是不是有很有道理的事情？
是的，他们就，哎，权力是不跟你讲道理的。讲权力之所以是权力，就是可以不讲道理，对吧？指鹿为马有什么道理呢？
嗯，是啊。哎，那这个我们是不是应该给大家科普一下这个 IgG、IgM 这些东西啊？因为我回国是测了无数次的，然后我
它
也
现
跟
在
你
是这
们，
样的，它所谓的
嗯，
IgG、IgM 是两种抗体嘛。就
对，
是
是
它，
的，
它一个抗体呢，是能够反映出，就是你近期有没有被感染，并且它这个抗体的数值是能够这个看出来，就是你感染的，你的这个感染进行到哪个阶段。所以，比如说打个比方啊，我们两个都被抓起来，并且我们两个是同一传播链的，它可以通过这个抗体看出来，到底是我传给你的，还是你传给我
嗯，是的，
的。这是一
这
个，
就是
然后。
IgM，对。
对，这是 IgM，就是能够看出你最近有没有被感染。但这个 IgM 它是这个过了一段时间就会没有的。然后呢，这个 IgG 呢是就是你得完之后的一个，它是一个相对而言比较长期的抗体，就类似于比如说你打疫苗， 这个打完疫苗之前不是有人说要去测抗体嘛，后来发现这个并没有抗体嘛，所以后面这个卫健委出来说你们打完疫苗不要去测抗体，因为你打了疫苗是很多情况下是没有用的，你并不一定会产生抗，对，打了个寂寞并不一定会有抗体。那这个抗体呢，就是其实跟你得完新冠之后的那个抗体是一回事儿。就是一个就是你的这个比较相对而言比较长期的一个抗体啊，所以那个呢就是你就是就像你这个其他的比如说打疫苗你打了一个水痘疫苗或者是其他什么疫苗之后的这个抗体是一个意思啊。
对，因为是这样，我是第三针是12月初打的嘛，然后我跟你们南京的小伙伴对比了一下这个我们俩的 IgM 和 IgG 的读数，等于说我是你看我是2月底3月初回来的嘛，我那时候的 IgM 的读数比他跟你们被抓起来的时候比他的读数还要高，所以我说你们这 Delta 不行啊。
所以嘛，这个，但是 IgM 其实你很快就会没有的，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奇怪。你看我三月的时候测，已经打了三个月了，但是我 IgM 的指数就是这样，那个至少回国的时候 IgM 的指数必须要低于一才可以，但是我那时候就是其实是高于一的，按照理论就是，所以我必须还要再测一次 N 蛋白，因为这个病毒它不是 S 蛋白和 N 蛋白嘛，然后就。测了 N 蛋白是 N 蛋白的指数是低于一，那就证明我这个 IgM 是因为疫苗那个引起的，而不是因为我得病的，花了好多钱。
那是的，那是因为你们的疫苗跟我们的疫苗不一样呀。
对啊，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他打了那么多针，然后又得了一次 Delta， 这个 IgM 居然比我这个还要低。
因为他本来从始至终他的 CT 值他按照如果按照这个第九版改完之后按照35他就不应该被抓起来。
对啊，是啊。
所以约的就是南京的小伙伴了。
对啊对啊，陪你们走了一遭。
是的，而且这个其实是很。就是我跟你说这个事情其实也里面这个道道很多的，比如说。同样在是在中国，同样是在一个地方，我告诉你，医院测这个 CT 值的用的这个试剂就跟疾控不一样。
是的，所以就为什么很多人
对，所以我们为什么在医院住那么久，是因为其实我们医院都早就赢了。然后这个据说是因为这个疾控的这个试剂是比较贵的，就或者说是比较灵敏的。所以呢，因为你按照原来的这个 CT 值40的这个标准，因为大家要知道，如果你们大家学理科的或者是理工科，肯定都知道 CT 值，如果你是要在做科学实验的话，你任何的东西 CT 值超过35，就肯定就算是做不出来了，啊，就是肯定是作废的啊。所以40是一个大家要知道，这个35到40可不是5的变化，它多一个数就是一个是它是一个指数级的。这样的一个增加，对吧？所以35到40里边差距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所以呢，这个中国要求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很多这个国外回来的人家上飞机，因为你必须要有核酸阴性证明，你才可能上飞机，要不然你根本就上不了飞机。就是为什么说人家拿着阴性证明上飞机，一下飞机。就阳了，这里面就是因为这个我们的 CT 值跟别人的这个认定的 CT 值的这个不大一样，所以呢，就是因为你的病毒即使这个死了之后，它如果有病毒的这个残片在的话，它也是能够测出来的，所以呢，这个疾控的这个要求是比较严格，他们可能用的这个试剂比较贵，比较灵敏，所以呢，就是你在医院测完阴了之后。我们就是在医院阴了之后，就是这个每次都是医院阴完，这个疾控又有一个单蛋白的一个这个弱阳性，就是一直折腾了非常这个长的时间。
对，不知道现在方舱的人出那个是谁给做的，估计疾控管不了那么多了。
对，而且方舱现在是这样的，方舱它根本就不可能一天像我们，它要求是这个。间隔24小时的这个两次核酸阴性嘛，是你的出院标准。 但是现在我，因为我知道现在我还这个方舱的这个，他们其实根本就没有能力做到这个每天跟你们测核酸，所以他们中间可能这个第一次阴跟第二次阴之间可能会隔3、4天、4、5天的时间都是有可能的，因为根本就没有那么多人力物力来去跟你们采核酸。
是的。不过再插播一句啊，那个我们当时被隔离的时候，不是很多人给抓去了吗？那个意大利的小朋友说去年那个他们要出院的时候是要刚，真的是要刚检的，所以今年至少人到了一检，刚检不检了。
哦，那看地方的，我们了解有些地方，这个最起码在去年的时候是要还是要测钢拭子
OK，好吧。
的，然后这个，而且呢，这个就是我还说到这个治疗的情况，然后刚好我们后面这个来了一个，这个隔壁病房来了一个就是德国的小哥哥。他是这个无症状而被抓来的，然后也是一下他就被抓来了，然后刚好呢，这个护士小姐姐嘛，不会说英语嘛，然后跟他说话他也听不懂，然后呢就到我们屋来说要我们这个让我们过去帮他翻译一下，我们当时觉得哇，这是一个放风，最起码可以走出房门到隔壁屋去串门了，大家都很开心，
帅不
三个
帅？要
对。
问问。
那倒没有，就没有，主要是这个，我们三个人就浩浩荡荡的来到了隔壁。主要是这个小哥呢，就他作为一个外国人，他完全无法理解这件事情。他给我们提了一个灵魂质问，因为他是无症状嘛，我们前面讲过的，所以你到了医院，他是没有给你任何的，因为你没有症状，所以你就没有药，对吧？并且他是一个外国人，我们是不敢给外国人吃莲花清瘟的。
中
莲
药
花
呢？
清莲，他也没有中药，万一不是中药，你吃过敏了怎么办？
对呀、啊。
对吧？莲花清瘟你过敏了怎么办？对吧？就只有这个这这种东西，只有我们中国人的肠胃
才能
才能够
适应。
扛得住。对，你给外国人吃过敏了，这个对吧？外国人这个大家肠胃都很脆弱，很容易过敏的。所以呢，他到了医院之后，他除了这个给他发点吃的之外，他是没有任何其他东西的，所以他就很困惑。他说：“第一个，我没有任何症状，你们为什么要把我拉到医院来？第二，既然你们把我们拉到了医院，为什么不给我治疗？医院不是治病的吗？” 就陷入了一个逻辑的死
循环，
结，对，然后我们就只好跟他说 "Welcome to China"。
那你小哥待了多久呢？
应该我具体我不知道，我好像走的时候他还在吧。
哎呀，好可怜呢。
但是他那个时候还好，他那个时候还算赶上好时候，那个时候人还不多，他还可以申请住单间儿，因为他是外国人嘛，他外国人他这个他即使住院他也是要自费的，当然他是来出差的嘛，所以这个公司要给他报销的，这个他那个时候人不多，有病床有空的话他是。这个你要给钱给的多，也是可能要求可以有一个单间的，但是到后面等我走的时候，后面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这个待遇就不可能了。现在你连这个现在你连工位都进不去了。
对啊，现在你要进工位，大概得找关系才能进呢。
对，是的，而且我看的那个照片嘛，因为后面有人发照片，就刚开始的时候就是。上海还没有建方舱的时候，还没有这么多人的时候，就是工位都已经是这个走廊上全部都摆满了床了。
我天，对，我记得那时候后来美国就一大批回来的都是那个嘛，美国后来12月不就熔断了很多班
对，
吗？
是的，
嗯。是啊，所以你在医院待了一个月多，然后又转到酒店继续隔离，对吧？
对，酒店就是隔离酒店待了14天，然后就出来，其实 其实我因为我不知道，因为是这样的，因为你所有的，中国的这个这个你的整个的隔离程序，它其实是没有一个针对这个治愈患者出院的这个标准程序的，因为隔离酒店它的所有的程序都其实是针对这个从境外回来的这
对。
个你这个程序。它没有一个单独的针对，比如说是你出院了之后，你是治愈出院了之后的这个患者的这个程序，所以我们所有的，比如包括我们的什么解除隔离单呀，那些什么东西，都是按照这个入境隔离的这个来做的。所以入境隔
假
离
装
嘛，
是
就是
女子国，
对，就有就是需要，像上海那个时候是14+7嘛，对吧？所以理论上你出来之后，你还要去7天的这个居家隔离，或者是去找那个。这个上海有这个所谓的之前是有这个皇马酒店的嘛，就是可以给你
假期
这个
酒
居
店，
家隔离酒店的。但
嗯嗯。
是事实上，其实后来我们才知道，其实治愈的这个患者，按照当时上海的这个要求，其实是不需要在假期的，因为你从科学上讲，他之所以要隔离你，不管是14+7还是14+14还是21+7，巴拉巴拉等等，它归根结底是。因为有潜伏期在嘛，对吧？你是因为有潜伏期，你的隔离才有意义，对不对？
对，
所以呢，当你已经阳了、治愈了之后，你就不存在你是不是在潜伏期的这个问题了，对吧？你都已经得了，对不对？
对，
所以
也就
呢，
是说你会再得一次啊。
那是复阳的事情嘛？那你这个，你复阳也这个，那你+7+14都是没有没，这都也是没有意义的嘛，对吧？所以呢，其实我出酒店的，我出隔离酒店的时候，我的码就已经变绿了。但是呢，问题是我是我们三个上海小伙伴里面第一个出院的，所以我也是第一个出隔离酒店的，并且他也没有一个针对。治愈患者的隔离之后怎么办的流程，
嗯，
所以没有人告诉我，对吧？然后因为我们拿的几组隔离单都是说你还是要+7的，虽然我的码已经绿了，但是
所
呢，
以
这
你
个对吧？这个所以我就继续找了酒店+7，然后我也去测了这个+7的这个核酸。但事实上，后面就是这个后面出院的小伙伴就表示，其实是他们出院之后就自己回家。就也没有任何社区的人找他们呀什么的，都是其实他们也不用测核酸什么的，有时候就码一直，因为我当时在考虑，因为这个码有时候它有些时候比较混乱，因为我看也听说过，就有些就是入境隔离14天之后码变绿了，他们说有可能是为了方便你入住酒店，然后第二天就会变黄的情形，又会给你黄回来，所以呢，这个码也是一个薛定谔的状态。所以呢，对吧？这个就我也是老老实实的加了鸡，当然也不能算太老实吧，中间还是疯狂的出去压了压马路的。
对，我就是那个，你看我在北京待了21+7嘛，然后我在北京的核酸报告，到我去外省的地方，他是看不到的，所以
对，
我
是
到了外
的。
省以后，立刻码就黄了，说没有看到你入境以后的那个任何的检测报告，所以我又顶着黄码在这儿做了核酸，然后才又变绿的。反正就是各个地方的各种奇葩的规定或者奇葩的操作，你完全不可控制，这就是焦虑的来源。
是的，所以呢，这个码就很薛定谔。像我有一个，当时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因为密接嘛，这个，然后呢，本来他密接也是这个14天，对吧？就可以放回去，但是也是由于南京小伙伴的特殊情况，所以呢，这个我们这波的密接通通加了7天，然后呢，但是他们跟他说是这个加7天就等于是就是把这个居家的7天。改成了集中隔离，所以理论上他们21天出去之后就应该是绿码了。但是呢，这个就有一个小伙伴，他出去之后还是黄码，而且有且只有他一个人是黄码。然后
天选之子。
他去申诉什么的也改不过来，因为因为你的解除隔离单上写的就是说你还要居家。因为解除隔离单是制式合同嘛，就是直接印给你的，它并不能根据你的具体的情况来做变更，所以呢，这些东西都是这个呀，就是很还是很混乱的。 但是相对而言，整个的上海的这个包括治疗呀，还有后面的后续的隔离呀，这些程序，这个总体而言吧，给我的感觉是它应该算是这个最不折腾的，这个最人性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这样的一个这个规范的过程了。嗯，你在别的地方只能更惨。你比如说打个比方，我就举一个例子吧，就是你在很多地方，绝大部分地方，他们的这个隔离病房是上锁的。因为不让你出房门嘛，
嗯嗯嗯，
所以都是上锁的。但是你就，
是吧？
但是你要想，万一要是有火灾或者什么情况，
嗯嗯嗯，
你就只能被活活的烧死在里面。
是的，
嗯，上海的负压病房它其实是没有上锁的，就是它是有一个这个它这个脚踏踏这个踏踏板这个踩脚的，然后护士他们什么这个送饭呀，还有什么这个打扫卫生呀什么的，给你测体温什么，他们踏就是可以进来的。然后这个我们自己偶尔也可以开这个稍微开一下这个透透风什么的，嗯
嗯嗯，是的，对，我听南京小伙伴形容就是。嗯，灯是不关的，然后它总有那个风扇在那抽嘛，然后声音也很大。
哦，对，灯我们也是不关的，就当然房间里的灯你是可以关，但是问题是，它外面的走廊的灯是24小时开着的，所以你房间里是永远都是有光的这个状态的。后面我们三个人住一块之后，我们就去这个开始自己装修房间，之后就我们去把他们走廊的这个窗帘给偷下来了，然后想办法挂在了自己房间的窗户上。
我还以为你们要自己做个眼罩什么的呢。
然后这个而且我们还整天就是我们后面就是把这个三个床这个白天把它全部都这个挪到一块儿，空出一块地方来一起这个做锻炼什么的。然后那个这个床因为挪来挪去，我的床后面还散架了。
也说这么瘦的小姑娘居然把床给散了。但至少你没有富阳啊，经过那一趟是吧？听说杭州的小伙伴比较惨。
哎呀，那个他其实不，这个所谓的富不富阳，这件事情本身就很扯。
对，
因为首先呢，就是你所谓的富阳呢，就是因为你可能体内有一些病毒的这个残片，
嗯，
没有排出去。因为毕竟每个人的身体构造也不大一样，他比如说你。对吧，打个比方，这个你鼻子里面的弯弯绕绕比较多或者是什么，对吧，它开可能有一些附着的病毒的残片就会留在那儿。所谓的富阳呢，就是你可能阴了，然后比如说你今天捅鼻子，你捅的地方比较干净，对吧，然后你就阴了。你可能这个你某一天或者说你流鼻涕或者干嘛，有一些偶尔可能有一些病毒的残片又这个被带出来了一点。所以呢这个你就能检测到，然后就所谓的就是富阳了。但是其实第一个富阳是没有任何感染性的，因为它的这个病毒全部都是已经死了的病毒。
嗯，
然后它只不过就是偶尔，因为你的这个病毒的这个残片在体内的存续的时间有可能会达到这个几个月之久。所以呢，如果你没有排干净的话，它是有可能是能够测出来的。所以呢，所谓的富阳嘛，无非两种情形。第一种就是你的这个没有排干净的这个死亡的病毒蛋白质的一些残片被检测到了。第二种情形就是那你也可能重新感染上嘛，对吧，这也是有可能的。所以呢，理论上其实并我就觉得富阳这个词是一个特别怎么说，特别不科学，或者是而且并且是特别的这个坏的一个词，它除了引发恐慌之外没有任何用。
是的，那没办法呀。但是总而言之，就是人家不说吗，痛苦都是建立在跟别人对比上，所以你是比较 lucky 的那一个，对不对？
没有，我觉得对比是什么，是因为我第一天啊，这个刚被拉到，我是去了一下隔离酒店的，对吧？因为他要给我做核酸嘛，所以我是先被拉去了隔离酒店。 我当时一去那个隔离酒店，我的心都凉了。我心想，这个酒店就是，哎呀，看起来我感觉我要住十天，我应该会疯的那种。然后呢，当然我都还没有住一天，我可能在那里躺了 like 2个小时，我就被拉去工位了。对，所以呢。但是我从工位回来，上海是这样的，就是你从哪个酒店来，就回那个酒店去啊。所以我又回了那个酒店。我当时还这个，因为后面跟医生不是很熟了嘛，我还在问他，我说能不能这个有没有可能给我找一个好一点的隔离酒店？后来他们说也这个不行。然后呢，我后面回了酒店之后，我才发现他变得可爱了很多，也没有我第一次进来的时候觉得这么的这个不堪。
是的，
而且好在酒店是这个上海的酒店是这个基本上都是可以叫外卖和这个快递可以进来，但是都是你是外首先外卖你是不能够买任何的熟食类的，就是你这个你要买个饭什么的是不行的。只能买零食，当然这个烟酒也是不行的，所以呢也是不能买酒的。我当时大家都知道，这个我是个酒鬼嘛，
酒神。
所以呢，对，我就被在医院被憋坏了。然后我当时这个在被120从医院拉回隔离酒店路上，我就开始打听好了我的房间号，开始买东西。又开始买各种，因为在医院憋坏了嘛。我们在医院这个唯一的改善伙食的机会，就是医院有一个特别小的小卖部，它有一个小程序，就是你可以在那个小程序上买小卖部的东西。那小卖部东西非常有限，就是但是我们它但是它有方便面卖，所以呢，我们的这个每次这个隔个两三天要改善一下伙食，就去买一包方便面。然后呢，我就开始买东西。当时我就在想，这个能不能够这个逃避他们的检查？所以呢，我当时就在那个这个便利店的这个外卖里边买了一堆零食，然后我偷偷的藏了几个小酒板，但是被发现了，因为外面它都是有单子的嘛。一看对吧？然后那个外卖小哥就跟我说，他们说那个酒这个不能送，给你退掉了。然后，但是我后来这个通过快递成功的买到了酒。
我还以为你通过快递买了点酒心巧克力呢。
没有没有，因为我当时我买到了酒，所以呢，我当时是抱着试尝试的心态，我就在想。因为这个外卖应该是因为外卖它都是有单子的嘛，它一看就能看到，并且外卖你打开来一看你能看到，所以太明显了。然后当时就想着，这个快递如果你这个快递单上不写的话，如果他们不开包检查的话，应该是查不出来的。所以呢，我就这个尝试着，因为我就觉得查出来了也没什么，大不了就不要了嘛，对吧？然后我就。这个尝试着先这个买了一瓶，后来这个有惊无险的送到之后，就开始这个大肆采购了一番。
所以在你的酒店里，终于享受到人间的快乐了。
是的，并且真的，我们到了酒店之后，发现这个隔离餐哦，真的是好好吃，就是跟医院比起来，隔离酒店就已经是人间天堂了。
对呀，你的基础太低了。
对，是的，所以幸福都是比较出来的。
所以你这一趟折腾了下来两个月，
差不多，对，2个月，因为我后面回来了之后，我还被拉去这个医院住了一晚上，因为他们也要求我要，就是虽然我已经在上海待了，就是出院之后，在上海已经待了1个多月了。就是已经完全，理论上我是完全一个正常人了，就是他们理论上是不能够对我有任何的这个其他的管控措施了。但是，哎呀，还是出于不管他们是出于谨慎还是干嘛，他们还是把我这个闭环转运到这个隔离医院去做了一次非常
这个严谨的这个这个他们还开始要给我做 CT， 被我拒绝了。呵呵，这个慢慢的这个学到了很多斗争经验的时候。对啊，当时他们跟我说这个要做 CT， 我说我不做。嗯，然后他说他这个，然后我就这个打死不从，我根本没有决定让我做 CT， 我说我本来这个核酸都不用做的。
对啊，
所以后面他们就只给我做了一个核酸，但是我还是在，但是因为这个我们的核酸都是必须要送到这个疾控去的，但是疾控呢这个一天就只收一次，所以呢因为我下午到的嘛，所以我还必须他第二天才能够出结果，所以我还在医院又住了一个晚上。
哦 ，OK， 把各地的工位都住一遍。
嗯，是的。
哎，但是我记得就是你整个这个 case， 我虽然没有 follow 咱们群里所有的消息，但是给我感觉就是好像北京的流调做的比上海要差的很多，是吧？
是这样的，上海的流调呢，其实它流调做的非常的快以及非常的细致，但是它公布的是非常模糊的。你比如说我们上海三个病例，其实它公布的这个地点加起来好像也就才五六个，但是我们去了的地方可能 like 有200个。
对啊，我记得当时是说什么书店那些你们去的地方通通都没有公布。
对，所以那这样前段时间不是有个笑话嘛，说书店是中国最安全的地方，还说你们看了这么多年的流调就没有人去书店的。我当时好像说，其实我
你就去了。对，
我去了都不止一次。但是他这些他都没有报的。然后但是他因为是这样的，上海就他之前他的流调就一直没有搞过所谓的什么时空伴随，因为他们确实是真的是，因为我知道他们有流调，好几个流调人员都一直在跟我对接的嘛，他们真的是这个一帧一帧的，一秒一秒的对着监控看的，所以呢，他们这个去判定密接啊这些东西，他们是完全真的是这个付出了大量的这个人力物力的。比如说像因为你的人的记忆不可能有那么的这个精准嘛，比如说他们基本上第一步是看你的这个消费记录，还好大家现在基本上都用手机付钱对吧，你不管是微信还是支付宝你都是有消费记录的，所以基本上你只要去了一个地方你基本上都是要花钱的嘛对吧，然后所以基本上依靠消费记录是能够把你的这个路线搞清楚的，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他们就去这个要去调监控，这个一秒一秒的去看。所以呢这个他们的监控细到什么程度，就是这个比如说有时候去了洗手间，他们都要想办法，虽然洗手间里面没有监控，他们都要想办法这个去 figure out 你是在哪个坑位上的厕所。然后我就在想，我说这个哪能记得，当时那个流调问我，他说你是这个去的这个坐便的还是蹲便的，我说这我太难记
得。对，然后我记得当时你说北京的你那些所谓的密接，虽然他那时候你并没有感染上，你是从北京到上海的飞机上感染上，但是北京的那些密接和在上海的那个就感觉好像不太一样，是吧？
因为那个时候因为各地对于密接的定义也不大一样，因为我北京见过的那些朋友们他们其实没有被北京判定为密接，他们只是说是所谓的这个要排查的人员，所以呢基本上他们就是这个疾控就是派大白上门给每个人做了一次核酸，然后就没事就走了，然后但是他们其实大部分人还是被居家了，但是那个是他们这个各自的单位的要求。
嗯，
对，
嗯，
那么跟就那这个就跟这个疾控没有什么关系了。
嗯，对，我说实话，我刚回北京的时候，我朋友就跟我说，他说北京是外紧内松，我当时还不太能够想象的出来，结果等我放出来后，才发现坐了几趟地铁说，北京的地铁居然不用看健康宝的，这在外地好像都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但是北京就是这么干的，我都特别
上海也不看的。
哦，okay, ，
上海的理由是，就是如果你是黄码红码，你根本就不可能出来。黄码红码人员基本上都是在管控中的，你只要能自由行动的，你肯定码是绿的。
嗯，
但是北京我觉得你可能是通勤的这个人太多了，你要再看健康宝，估计对吧？就这个大家上班都要迟到了。
都要疯了，嗯，是的。
对。
哎，所以这个我对于我在英国抗疫2年回来的人，真是觉得刷新了我的认
又
知。
是恍若隔世，是不是？
真的是，真的是2020又来一遍。但是再看看最近发生在上海的一个，还是觉得超出了认知范围。
哎呀，没关系的，这个，今天的上海，就是明天的所有的地方。
是的，我在春节的时候就跟我爸妈说："我说你们要多囤点药，多囤点东西。这个新冠是开始于中国，结束于中国。"我现在这个话还是这样。
是的，反正既然我们要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那么对吧？这个我们坚决拥护这个党的这个指导方针。但是你自己呢，对吧？这个自求多福以及怎么样自保，才是一件就是你能够这个自己可以控制的事情。
但是大时代里的个人真的是太渺小了，你完全不能和这个机器做碾压，他对你是碾压式的管控。
那是的，
是的。
那就是最起码，那当他要压到你的时候，对吧？那就是没有办法。但是最起码这个，先这个，哎呀，苟全性命于乱世嘛，你最起码这个吃饱自己，最起码不会饿死吧？
是啊，是啊，所以这个大家的种菜技能，赶快走起。
是的。好在我们也是有种族天赋的。
好吧，被一代一代的 DNA 训练出来
毕竟吃饱饭也没几年。
的。就是，别嘚瑟。那咱们今天是不是录的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我们的这个抗疫特别篇。我
对，
可以没有这个可以后可以这个给远行姐封一个最美逆行者，
真的有，
是的，
脑
别
子
人跑的
抽了，
时候你都自投罗网回来，
抽罗网回来了。是的，但是还是希望这个上海的听众多保重，也希望中国这一片儿赶快能翻过去。但是我真的不知道这个 exit strategy 是什么？完全看不到尽头的感觉。
我觉得也可能吧，这个10月份之后，对吧？可能会好一点吧。寄希望于10月份之后，10月份之前别想了。
是这样的。哎，
希望登基之后可以大赦天下。
对呀。希望本来想着今年咱能愉快的玩一玩，至少在国内还能见见面啊，这个回来以后谁也见不到。
哎，所以呢，哎呀，anyway，反正为了这个庆祝远行姐这个回到祖
最
国
美
母
逆
亲
行，
的怀抱，最美逆行，对吧？我们这个临时起意，这个把我们的这个节目复活一下，录了这个 surprise 的番外篇。
好的，所以希望大家多保重，多囤粮，多种菜。
是的，并且这个听听我们的悲惨故事。然后想一想自己，有可能还是很幸福的呢。
对，拉升你们的幸福感。
好吧，那我们就到这里吧，拜拜。
拜 拜。